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帅哥俊男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暑假期间，让孩子出国游学成了许多潮爸辣妈的选择。这种既能领略异国风情，又能互相学习交流的方式，孩子们自己接受吗？为什么德国普通的周末家庭日会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学习德语对于孩子而言是简单还是困难？在德国徒步6公里暴露出孩子们哪些问题？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孩子学习没动力，去德国吧。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今天在直播间呢，我想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这个节日呢，是远道而来，一群小朋友们把这种欢乐的节日气氛从德国漂洋过海带过来。你要说是什么样的节日呢？其实也不一定是国庆节啦、圣诞节，而是德国普通的一些周末家庭日啦、跳蚤市场啊，这种欢乐的就像过节一样。直播间里呢，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青青英语工作室的刘老师，欢迎你。
谢谢大家。
还有呢，你的这些爱徒们哈，嘟嘟、吴小宝、西西和磊磊，欢迎你们。
谢谢，
谢谢。
小朋友们对德国的初印象，如果咱们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嘟嘟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非常好。
好在哪儿呢？你觉得它是什么？是吃的好了，还是环境好了，还是什么好了？
就是他们的人品格非常好，环境也好，那个空气也特别清。
哇，就是这各方面综合的都让你觉得非常好。
对。
吴小宝呢？如果他用过的形容词你不可以再用啊，你要说一个跟嘟嘟哥哥不太一样的。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所以你觉得德国最好玩的是？你们去什么高级的游乐场了吗？还是
没有？
那它哪儿好玩了呀？
就是很多游乐设施非常好玩。
是很高级的游乐设施，还是看起来很普通的？
很普通，但是很刺激。
哇哦，好吧，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这个吴小宝这个小朋友再来介绍一下他觉得很好玩的那些游乐设施。西西，你一直在笑，你觉得呢？对德国的初印象？
我觉得对德国的初印象很温馨。
在去德国之前，有没有对德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风景名胜做一些了解？
有一些。
所以那一些做的功课和你真的到了德国看到的感受到的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这个变化和冲击还蛮大的，是吧？
的。
磊磊呢，你觉得呢？
觉得那个国家非常的友好。
你是跟当地人接触了以后才会觉得很友好？
也不是，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会有一些懂中文的外国人会跟我们讲你好、你们好之类的。
哇，是吗？很棒啊。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广播前的各位会觉得很好奇，这样子的一群孩子，他们在夏令营的时候选择去德国，这是学校组织的，还是说他们都是亲朋好友互相认识的？我们也请刘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青青英语工作室为什么会带着这些孩子，他们年纪好像班级什么都不太一样哈，去选择去德国呢？
简单的说呢，这些小朋友呢，现在在学习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因为他们很习惯学校，学校里面可以玩，但是呢学校里面会有好多作业。那么我们去德国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去看一看 德国人或者说德国的小孩子还有家长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这是我们去的主要的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如果跟家长来聊的话，家长特别能够接受，说我们去见识一下国外的文化啦，跟当地的孩子去学习一下怎么引发学习的内动力啊。但是当你们去跟这些还是小学生的孩子去聊的时候，他们能够明白吗？ get 到你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就去相关的一些场所去参观，实地的去感受。因为通常来讲，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呢，很多是停留在嘴巴上面，去跟他们讲说你要这样要那样。但是有很多现实的东西，比方说人家的科技到底有怎么样的发达，或者说人家的这个人品是怎么样的一个规矩。那么这次呢，小朋友去那里就得到了很多亲身的感受。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上公交车或者是坐地铁之类的，要靠右边站着，让其他的人先出来了，或者说有急事要赶的人呢，他可以从左边给快点的进去。所以呢，我们去到的时候呢，每个小朋友都很耐心的在右边等着。但是这个呢，在他们目前在国内来讲就比较难做到，因为比方说像在学校里面，可能就大家的挤上来挤下去，那他们对这种学习就能够理解到，原来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非常的畅顺，是因为所有人都非常的守规矩，才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回馈。
所以这些例子和体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开始慢慢的萌芽。回来之后，你们会不会把刚才刘老师说到的那些小例子继续在你们的学习和平时的生活当中就这么坚持做下来呀？能提醒爸爸妈妈吗？
能。
回答得特别齐哈。今天在一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嘟嘟就送了我一个小礼物，这是一个小徽章。我特别好奇，虽然上面写了的是德语，我看不懂，但是嘟嘟告诉我说这是在德国一个很高级的科技馆，是吗？嘟嘟，我相信这是应该给你印象很深刻的这一次行程当中的一个算景点吧，这样一个地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它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机器人，德国的自己制造的那些机器人是有非常多的用处，比如是在火星上探测的那些都会给我们进行一些表演。它是有一个科技周，类似于科大的那个，然后进去的时候就会发一个那样的小小的徽章。
所以你只得到了这一个徽章吗？
没有，好几个。
还好，我就怕你只得到了一个你就送给我了，那我会觉得这个太珍贵，你以后会思念它的。那在这个科技周当中啊，他们讲的大多数是德语还是英语啊？
德语和英语都有。
都有。你们基本上能够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吗？就不管是嘟嘟或者说后面几个西西啊蕾蕾，你们都能听懂吗？
答的话一般都是带蒙带猜的回答。
小宝呢，你的年纪应该是最小的吧？
爸爸翻译出来才能听懂。
但是爸爸做翻译，你在旁边等于二手转换了一下信息，你还喜欢那样的感觉吗？
喜欢。
喜欢。会不会回来以后爸爸后面讲了一句，小宝呀，回去以后要不要好好学英语啊？
没有。
没有啊。刘老师有这么说吗？
没有。
也没有。哎，这个很让我惊讶，一般老师不都会这样说吗？出国回来一趟说你看要好好学英语。刘老师是怎么在语言方面给这些孩子做引导的？
首先呢，我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以及在德国的这些游玩当中尽可能的都说英语。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本身就在一个英文的环境下面，德国人大部分都会讲英语。所以呢，他们也就能够感受到英语的一些，因为在现场的情况下加上一些手势，不管是吃东西还是玩还是去哪里，那么他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下一步要干什么事情。这样的话呢，对他们的听力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但我从来没有去跟他们说过你要好好学英语。因为实际上这种话呢是他们在平时就已经感受到的，然后也不在乎说这十天左右的时间能够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是说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一种文化的气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呢，德国人其实是比较的安静的，不太说话的一个民族。所以的话呢，当你想要去跟他交朋友，想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通常都要去抓住他的一些个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小朋友通常会在他们比较关心的，通常是一些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比方说天气啦，或者食物啦，或者是游玩的这些东西，在这方面 他们没有办法去谈论到更多的东西。
嗯，
但是我也非常关注这一点，就是我特意去找了一些德国的家长去问他们说，你们的孩子在德国是怎么读书的，
嗯，
你们家长在德国是怎么样陪伴的。他们在最后一天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就是所有的德国家庭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停下工作，陪着自己的孩子到一个游乐场所去度假之类的。
这就是我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的，他们似乎把这种节日的气氛带回来，不是什么大的节日圣诞节，而是普通的一个周末而已。孩子们还对刚才刘老师说的德国周末家庭是有印象吗？
有。
哇，全部好。我来问问磊磊吧，磊磊对那个周末家庭是哪一块印象深刻？
我就是对沙滩上的那个家庭一起的那个免费的活动很感兴趣。
嗯，
它上面有很多可以一家人一起参与的一些手工的项目，还是免费的。
哦，
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去体验了亲手制作那个小木船。
哦，
就是从打磨开始，我们就开始自己钉钉子，自己上翻。
嗯嗯，
做完以后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就是这个都是免费的，就是不管你是当地这个城市的人还是游客，你都可以去申请拿一个材料包来做，是吗？
是的。
哦，那你跟德国的小朋友是一起去合作的，还是只要你自己完成就可以？
我们是好多人坐在一个大桌子上，自己做自己的。
嗯，
就是工具是要互相借的，因为工具只有那么两把那个锯子。
哦，听上去很有趣的样子。这个是磊磊对于自己 DIY 一些木作坊的东西印象很深。西西呢？
我对那边的花脸有很感兴趣。
花脸是什么？
花脸就是在脸上画一些好看的图案呀，一些
有一点像咱们中国的戏曲上面要画那些东西吗？
京剧脸谱
是不是？
不对
哦，我们来听听西西是怎么来介绍。
因为他们那边画脸就是画得很清淡，不像那些京剧把整张脸全涂满了。
嗯，你只是在旁边看，还是你也坐在那儿给他们当模特画了一下？
我也画了一下。
所以那张照片也非常非常的珍贵啊。你应该到晚上都舍不得到酒店去卸妆吧？
嗯，我还准备去留到早晨呢。
啊，听上去就很美的样子哈。吴小宝，你呢？对于这个家庭周末日，
家庭日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项目就是把硬币放到在水里的杯子里面。
把硬币放水里杯，这是一个实验还是游戏？
就是一个游戏。
嗯，我想问一下孩子们，就是这些啊，难道在咱们中国的公园或者是一些学校，难道体会不到吗？
嗯，不会，
不会的，
不会。就是刘老师，就是在我看来，其实孩子们说的这些吧，如果我们有心的老师啊，或者一些教育工作者，也把它照抄来，咱们也不是组织不出来。但是为什么好像孩子们到了那个地方，他感受到的就跟在咱们这种学校的游戏节呀玩到的不太一样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去那个地方呢，比方说我们上午学德语，下午呢就出去玩。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第一呢是他们有很多这种游乐场所，我们在国内的话这种东西就会比较少。第二一个呢，我们去到游乐场所呢，就发现它大部分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在那里玩。然后我们也很纳闷，会觉得这些孩子为什么不会去补习呢？像我们在国内的话，很多情况就会出去补习。那么有十多天的时间再这样去体会，我们就会觉得德国人，因为我们通常会理解说，如果到周末大家就玩一玩好像还可以，但是他不是周末他也在那里玩。
是，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纳闷，其实这个给小孩子就有一个教育，就是呢，德国人呢在这个学习和游玩这上面达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就会使得他学习的时候呢是认真的学习，玩的时候是充分的玩，当他充分的得到释放，他才会有空间去吸收这个知识。而我们在国内有一个偏向，就是有可能把学习看得太重了，游玩的时间太少了，这样的话呢小孩子得不到适当的释放。所以的话呢，他就某种程度上呢可能会疲倦于学习。
那刚才刘老师是给我们呢，从他专业的带队的老师，包括其实也从一个父亲的这个角度在一直观察，然后在自我的琢磨。可是你所理解的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再告诉给你的这些学生们？因为不是我们做家长理解了就行， 重点是要让他们知道，就像你一开始说的，我要让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的瓶颈期其实突破，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爱上学习，这才是他们此行的一个最终的目的。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可爱的孩子们还有老师跟大家接着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故事广播《潮爸辣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九八点八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蜻蜓 FM、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潮爸
到，
辣妈
到。
准备
到，
育儿专家请。
中国内地首档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酸甜苦辣，陪你一起追忆自己曾经的小世界。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暑假期间，让孩子出国游学成了许多潮爸辣妈的选择。这种既能领略异国风情，又能互相学习交流的方式，孩子们自己接受吗？为什么德国普通的周末家庭日会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学习德语对于孩子而言是简单还是困难？在德国徒步6公里，暴露出孩子们哪些问题？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孩子学习没动力，去德国吧。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在直播间当中啊，会请来不同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以及呢一些老师或者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跟大家来聊一聊现代的爸爸妈妈他们在育儿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分享和一些吐槽。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的是青青英语工作室的刘老师和他的几个小徒弟嘟嘟、吴小宝、西西以及磊磊啊，他们几个刚刚呢是跟着刘老师一起去了德国，所以说你们要学德语，德语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难还是简单呀？
简单，
简单。
别开玩笑了，你们以为我没学过德语吗？德语我告诉你，当年这个主持人姐姐呢在学的时候，在这个什么大舌音小舌音啊，就是要呵的时候，我就已经败下阵来。你们觉得很简单吗？跟我们来说说你们就是这几天学德语的一个过程吧。
我们上午是会学习4个小时的德语，然后有一个大约五分钟的下课，和一个大约20多分钟的一个长一点的下课。然后是我们会学一些简单的口语，比如德语的那个你好、再见这些口头语。然后呢，有时候会学一些简单的单词，经常用的，比如一些运动，像游泳、跑步什么的。
你现在还能记得吗？
能记得大部分，
能记大部分。所以我想问刘老师，就这次行程当中涉及的这个德语的部分，是为了让孩子们日后真的说二外就已经开始从这个年纪就涉及了吗？还只是说它形成丰富的一部分而已？
首先呢，是如果未来他们需要去德国学习的话呢，这次的学习会给他们记录在案，是有官方认证的一个课程。其次的话呢，语言的学习呢是对于别的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了解，所以呢他们尽可能多的去学习一些语言，对他们的开发他们的大脑的智力以及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比方我们说德国呢在欧洲地区几乎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作用，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我们在街上能看到中国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奥迪、宝马或者奔驰，这些车都是在德国生产的。我们去的那个城市就是奔驰的这个故乡。那么包括在合肥有的这个麦德龙也是在这个德国出品的。这些东西呢，当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高品质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生产出这样一些高品质的东西，
你就想去学它背后的这个语言，
然后我们就从语言开始入手。因为这种语言呢就有可能让我们去达到另外一个高峰。
好吧，这些小朋友们在进直播室之前，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作业，就是回忆一下这几天的行程当中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我们来从磊磊开始说说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爬上歌德山，坐上那个蒸汽火车下山的那个瞬间。
嗯，
因为我在途中一直想着，因为那个山从山脚往上看特别高，所以我就觉得有可能爬不上去，就要半途下来，然后就特别没有信心。但是爬着爬着发现，我们离山顶已经很近了，然后我又给自己了一些信心，最终爬上去了。
这件事
就让我体会到了什么事是要给自己信心，总会成功。
蕾蕾，你是不是语文作文写得特别好？就是我听他描述这个事儿，他最后的总结他都自己已经给自己总结了，特别棒。蕾蕾，你之前在国内爬过山吗？经常
爬
吗？
大蜀山。大蜀山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矮的，但是爬上去也是有点辛苦的。
在国外爬山，然后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和在国内随便爬一个山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反正就是在自己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不会想着还会有人拉我一把之类的。就是想着想爬上去就要靠自己内心的力量。
特别棒。就是虽然呢在去之前你没有想到把你送去德国是为了爬一次山，但是这个收获和体会是小姑娘在我们完全没有这个预演的情况下她自己总结出来的，很棒。谢谢蕾蕾。西西你呢？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不在身边。
父母不在身边就是没人管你，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平时在家的时候父母就是特别喜欢啰嗦。每次明明早晨可以早点到学校，但是被他们啰嗦的就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
就是不想听他们的。
对。
他
们每天早晨要么就是该起来该起来，就一天到晚啰嗦。
所以之前在去德国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的跟爸爸妈妈分开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夏令营？
没有。
有。
也是很过瘾吗？感觉
很
过瘾。这次更过瘾，因为都漂洋过海去其他州了。 对不对？那爸爸妈妈会隔着时差给你打电话还继续唠叨你吗？
妈妈不准让我给她打电话。
哦，不准呢。那你给她打吗？
我也不想给她打，但你打了。
有的时候会想爸爸妈妈是吗？在德国的时候想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想？是遇到困难了还是晚上自己睡觉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委屈你还能记得吗？
能。
因
为到德国我还有个好朋友，我当时跟他玩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来德国就因为一个小妹妹事情，然后我们俩产生了矛盾，然后我们就一直分开。他就特别喜欢就是闹吵，所以就经常被他欺负。而且我的心特别特别软。
所以在德国那几天的话，一方面又想看一些海外的风景，一方面又跟自己的好朋友没有和好如初，你心里面就会很难过。
对。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
恭喜你恭喜你。
谢谢。
这是西西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吴小宝你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山上的一个游乐设施。那个游乐设施的名字叫云霄飞车。
在我们中国的一些游乐场玩过类似的吗？
比如说过山车那种就有。
我发现了，在小宝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说了他对德国的初印象是最好玩儿。好，嘟嘟你来说一说吧。听说你准备的特别充分，要跟我们分享这一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
一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过来坐飞机，我们坐的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航空品牌，是汉山航空公司的。然后来的时候一共是10个小时55分钟，接近11个小时，但是坐在飞机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它的那个后背椅可以调得非常低，然后睡觉的时候基本上跟床一样。而且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小枕头和被子。然后它跟你说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蹲下来跟你说话的，非常有礼貌。而且它会给2次正餐和5次的饮料，它会让你选到底是你想喝什么东西，也可以不选。它那个前面还有一个小电视机，电视机上可以玩游戏，看电脑什么的都可以。
哎，嘟嘟你在说的时候我特别想把你 这一段话当中所有提到的关于数字的东西记下来，就是一个小男孩的思维当中他提到了准确的无数次的数字来验证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很舒服，对吧？很棒，很多细节。还有呢，我们说一下，我们不是为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打广告好吧？第二个呢，
然后第二个事情也是爬山，就是爬山大家都很兴奋，然后我也特别兴奋，结果兴奋过度了把我的小脚趾扭了。然后呢我们就是第二天去爬山，原本应该是十来公里的路程，所以改成了5.5公里的路程。那个5.5公里尽管没有10公里那么长，但是比走在平路上55公里都要累很多。这不是夸张，但是真的很累。大家爬上去，每次都是爬上去眼看就要到顶峰了，连那个小火车都看得到，结果还有一看还有一段路程，都是感觉马上就要累垮掉了。我就是因为我的小脚趾受伤了，也是走得特别慢，当时就特别难受，因为要是我的小脚趾没有受伤肯定是在第一名。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说活该什么之类的话，所以就非常生气，不知道心里有一种力量就直接把自己往前推，推到第一名了。然后到走到平道上几乎是一点力气也没了，但是就感觉自己的身子自己会弄，直接跑到第一名了。然后到那个小火车上，简直觉得能坐下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
哎，多多，你在去之前有知道说爸爸妈妈他们安排这个行程当中还有非常辛苦的要去徒步吗？
知道，
知道啊。你能够想象咱们好不容易到国外去玩一趟，为什么要去走这6公里的徒步啊？
感觉非常有意义。
有意义吗？你在这个年纪你能体会它的意义？刘老师，真的我觉得这个挺夸张的哈。一般的旅行社的行程吧是不太会安排这样子的一个6公里原始森林的徒步，尤其是我是以去看外国的文化或者是语言学习为主。我不知道当时你们在是怎么跟家长或者孩子沟通这么一个行程的。
我们安排的几乎每一个活动呢都让孩子能够比较深入的去体会，而不是走马观花那样的。所以比方说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微缩景观。那个微缩景观呢是两个兄弟在那里做出来的，然后非常非常的壮观，把世界上很多的景点都微缩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在那里待了可能有整整2个小时。其实每一次去到某一个景点去玩，我们都会有大量的时间在那个地方，而不是走马观花，这里
就下车咱们拍照，
对，
上车睡觉了，
不是蜻蜓点水的。那么像这6公里的这个徒步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让小孩子学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教训，就是除了学习之外身体非常的重要。如果他没有累到这种几乎是很多孩子都累得可以说是精疲力竭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德国的小孩4岁左右，他的这个步行的能力几乎超过这些小孩。
所以说你们当时不是只有中国孩子去，是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的。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是德国的孩子，其他的这7个孩子是我们独立中国孩子。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对比让他们知道了我们不能输给一个4岁的小朋友啊。
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对比。
广播前的各位听到这里呢更会好奇了，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到了国外，他们不愿意只是在一些著名景点蜻蜓点水，更需要深入的去跟当地人交流体会，这其实需要提前做很多的功课，回来之后甚至还要总结。那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明天呢我们再请这几位小朋友还有老师，甚至呢是放心让他们出国的那一些家长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背后的心声。更多关于育儿的一些经验分享，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下期见了，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